已经下到沿河而下哈，我们家那条船哈就在那个刚下水的地方，一直打转，一直打转哈，看着别人跟我们说拜拜，一直往下去，我们还在那打转哈。你是知道，一个家如果没有一家之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哈。那条船呢，您家这条船就在原地打转，无法兴旺走向他的目标。后来呢，怎么办？后来老爸发声了，我是一家之主，听我的、啊、哈哈。所以呢，只要两个人同一个方向，那个船就会移动，就会向前迈进哈。如果不是的话，那个船就在原地一直打转。所以一家之主很重要，我们要把那个一家之主的位置放好哈。如果你一家之主是电脑、电视，或你家的猫或狗哈，或者是你家的儿子哈和女儿哈，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好，我有个好朋友，他们家有一个狗儿子，那个狗跳起来就跟我一样高哈，那是他们家宝贝，全家人的生活绕着那条宝贝狗哈。丈夫辛苦赚钱养这只狗，因为他吃很多东西的哈，还要看医生，还要保养，每天呢，女主人要带着他开车带他到我们 East Brunswick 新泽西州的东布朗市郡，到 East Brunswick 去干嘛？去那个 East Brunswick 的狗公园。到狗公园哈，你知道那有钱的镇上哈，人要公园，狗也要公园哈，所以叫 dog park 哈，狗公园，每天下午要去给它遛一遛它哈，所以一家之主很重要。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哈，那怎么样让这个一家之主能够发挥他一家之主的功用？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这个家里面有一夫一妻，那个爱是什么？夫妻之爱是什么？哈，这张照片是我们家2011年12月30号，我们家儿子结婚的时候哈，我们四个人拍的一个照片，那是我们媳妇苦心啊，然后儿子哈，我，然后吴牧师，这张照片被票选为那一天婚礼当中最佳照片，为什么？因为吴牧师表情非常非常精彩，哈哈因为呢，意大利人的习俗哈，就像我们中国人要有喜饼，那他们的喜饼就是意大利饼干，所以我们亲家母哈，他是烤饼干高手哈，那他就烤了，之前就烤了好多，不知道多少公斤哈，是还不够哈，还不够。所以呢，又请了当地一个很会烤的人哈，一个烤饼干的一个太太，又烤了不知道多少公斤。所以有的这个地方婚礼的喜宴的最后最精彩，就是大家会到这个 cookie room 饼干房哈，到饼干房那个桌上就堆积如山哈，就只是一张桌，还好几张桌。那有那个意大利人的习俗，参加婚礼以后呢，要抱着一堆饼干回家的哈。好，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要拿喜饼啊什么的回家，这个各色的那个意大利饼干啊，吴牧师一看，他非常的惊讶的表情就被他拍下来了哈。所以呢，你看哈，我们的两夫妻哈，我们还在努力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家的儿子已经开始努力他的了哈，这两代的家庭的婚姻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哈，爱情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最有名的一句诗就是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死生相许。中国多少的爱情故事是以殉情为结束，死生相许。这爱是一种你要爱一个人是一种冒险哈。我们来看看哈，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冒险。那圣经上怎么说呢？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啦哈，就很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很多。那圣经上怎么说呢？我这讲义上呢，还说婚姻是怎么回事哈。有没有人看过《误上提琴手》这个电影？爱不爱看？看过哈，是经典的名片的。我看可能也许近百年了，从他的剧作出版到他演出成为得奥斯卡金像奖，大概到现在应该将近百年了。下个星期我会放给大家看当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这个老夫老妻哈，这个老先生突然间有一天兴起，看到他儿子女儿结婚谈恋爱哈，看到他女儿跟人家结婚，他突然间婚宴回家以后，在他的卧房问他的太太说，你爱我吗？ Do you love me？ 那首歌名曲哈，我们下星期看那个好，就是讲到爱与茶与爱情的时候，下一刻我们会讲这个。 那今天呢，我还要给大家看看那个一首诗，我们等一下看，我们先看经文。圣经里面哈讲到说，爱，夫妻之爱是什么？两一个人哈，一个夫，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最重要是什么？我请那个孙宽跟我们读一下这经文，很简单，就是创世纪第二章24-25节，从21节开始读起哈。很简单的，就是说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要两人合为一体，然后呢离开父母哈，合为一体。我们请孙宽读一下。谢谢。所以这里说到夫妻的关系呢，最重要是要离开父母，然后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当时他们赤身露体，并不害羞。自己结过婚的弟兄就知道，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哈。我想要请你们回忆新婚之夜哈。我记得我结婚的当天晚上，回到吃完喜宴回到家，回到房间，我想，哇，非常痛苦哈，非常的挑战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男生一起睡觉过，我们家女生多，我家只有两个弟弟哈。哇，那怎么办呢哈，我躲在浴室里半天出不来哈。所以呢，夫妻你要跟一个人结婚，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那不但是个尾声，也是个冒险，就是从此以后你是在对方的面前赤身露体哈，就是说你在对方的面前你是没有隐瞒的。我记得当天哈，婚礼的晚之前，我妈妈哈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她就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他就教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接受过你的母亲这样子的婚前辅导哈，那个没有信主的妈妈婚前辅导，他跟我说哈，他说今天哈婚礼的时候，你回到你房间哈，那你上了床了，上床的时候你要把先生的鞋子哈放在你先生的鞋子上面，这样的话呢，从此一辈子他就听你的哈。有没有人接受过这种指令？有没有？有的话举举手。好，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听就算了。我说好妈，我知道了哈。你想我会这么做吗？我有没有这么做？没有，没有。当然，我结婚之后呢？结婚之前我还有很多的闺中密友哈。那结婚之前，闺中密友也会传授我很多秘招哦。啊，已经结婚了几十年的老同事哈，我教书嘛。所以我的大办公室里几十个老师哈，那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哈，而且会驾驭学生哈，所以呢，他们就告诉我哈，李老师，你结婚以后哈，千万要经济独立哦，你有个专业哈，那更重要，有专业的话哈，你就有收入哈，你收入要自己管理哦，你那个啊，如果不得已的时候哈，如果必须那个，你一定要存私房钱。好，我的很多女同事教我存私房钱，有没有人接受过这种指令？有没有？我自己一定有哈，男生也会有哈，对不对？男生要结婚以前，你的那些250的同事啊，那些好朋友哈，那个，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要结婚以前有 bridal shower 对不对？有那个姐妹会哈，那个姐妹们会给我的，男生那个光棍也有的呀。你知道吗？那光棍结婚之前哈，要脱离单身俱乐部之前哈，人家也会教他一些秘招啊。我想很多弟兄也是，对不对？当时你也接受一些秘招，人家教你说一定要存私房钱。有接受过这种秘招的，举手。不好意思啊，只有欧姐你最诚实。那你有没有这么做呢？存私房钱？哈，你看那些喜剧有没有？存男生存私房钱，藏在袜子里啊，藏在什么地方啊？非常有趣。这些都是不坦诚的表示。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来这一套，所以呢，我们是在丈夫在妻子的面前，无论大小事情都没有隐瞒啊。我记得我跟吴牧师决定交往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二十四岁哈，二十三岁，我跟他交往，开始交往，认真的交往之后，我做一件事，我把我多年来从我中学时代的日记。几本日记，我中学一直写日记，写到大学哈。那个我把日记给他看，我说你要认识我，你就要读我的日记哈，快快去看，那你就认识从我15、16岁到我现在哈20多岁。所以呢，我不隐瞒。第二个呢，我们看 创世纪有一个最美的爱情故事哈，就是雅各跟拉结。雅各呢跟拉结要结婚，他爱拉结，可是他的岳父就骗了他哈，所以呢新婚之夜以后，隔天起床天亮了，哎呦，那时候没有灯的哈，天亮起床了，躺在身边的新娘死也不是他爱的拉结，所以呢他就去跟岳父理论了，岳父说，哦，你爱我们家的拉结，那你再替我多做几年工哈，多做七年。所以呢这里说到雅各爱拉结，所以他看七年如几天啊。我想民意调查一下，这里有没有那个弟兄姐妹婚前拍拖超过七年的，有没有？哇，有哦，哦，好惊为，超过七年哈。还有没有五年的拍拖五年的？举手给我们看一看啊。没有啊，那现在大家都是很速成的，都闪婚呐、啊，都流行闪婚呐、啊，好，那你猜猜吴牧师跟我是爱情长跑还是闪婚的？啊，闪婚呐、啊，那你们一定有听过谣言了哈。我都常说吴牧师跟我的爱情故事是不足为信。好，那个一个是一见钟情，那另外一个是啊。就是那个无奈的顺从哈，神的旨意哈，所以我们真的是闪婚哈。你猜猜看我们多久结婚？哦，啊，几个月？啊，我听过最短的记录是八天。哈，我有一个，我们主持过一个婚礼在教会，哦，那个姐妹跟弟兄只认识八天就决定要结婚了哈。当然你知道结果如何了啦哈？结果怎么样？离婚了哈。好，我跟吴牧师认识前后八个月结婚，所以所有的人都把眼镜摔破了哈，所有的人都把眼镜摔破了。我同学们接到喜帖的时候说，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好，他们觉得我背叛了他们，因为我信誓旦旦说我不结婚哈。好，我同事也说我不结，我也跟他们说我不结婚哈。所以每个人接到我那个喜帖的时候，都觉得被我背叛哈。他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快结婚呢？我甚至有个同事哈，就跑到我办公室悠悠的跟我说：“于老师，我本来要跟你介绍某某老师，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哈。”然后另外一个男老师跑来我旁边就说：“于老师，那你跟你未婚夫看过一场电影没有？”我说没有。哈，你怎么可以嫁给他了？怎么没有看过电影可以嫁给他？你知道我们那时代嘛，哈，欧建立最有感触了哈。我们那时代啊，要约会拍拖，都是偷偷摸摸到电影院门口报道，不要让人家知道。等到电影院一片黑暗的时候，你们再坐在一起，然后散场的时候赶快离开哈。那混在人群中，这样就很秘密谈恋爱，没有人知道哈。那所以他们说啊，你都没跟他看过一场电影，怎么可以嫁给他呢？哈，然后说啊，没办法，因为我未婚夫跟我说哈，没关系，我们结婚以后再谈恋爱哈，结婚以后再谈恋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就算结婚以后再谈，也不一样了，也不一样了，跟你结婚以后还是不一样，对吧？我看姐妹们都很有笑容，很有同感，点头哈，所以我就这样上了贼船。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还有一个更可爱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要讲爱情要读哪里？雅歌啊，我记得很多，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很努力的读雅歌，你知道为什么？是写情书啊，那时代没有 email， 是要写情书哈、啊，那不会写啊，那外面那个街上出局卖的那个情书大全都被人家抄光了哈、啊，都彼此抄来抄去。所以没有创意哈，那怎么办呢？基督徒的情书也不能抄人家外面，所以呢雅歌书就变成情书大全哈，就很多弟兄啊姐妹就去抄哈。我还记得我收过一个很美的一个结婚帖子，他是我们的长辈哦，他已经到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结婚哈，但是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很美的婚姻，他们的帖子上就印着这句话，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书第七章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中间我跳了好几句，他们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他们到葡萄园去看看那个石榴花放蕊了没有。石榴花在圣经的文学里面，石榴花是代表爱情，催情， 啊、无花果，这些都是催情果。所以你读圣经的诗的时候，去了解一下当时那以色列的文学里面的背景，他觉得读起来更有意思。他说到那个地方，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然后雅各书还有另外一句更动人的话，你记得是什么吗？他说那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他，等他自己情愿。好，我有碰过这样的情圣哈，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哈，这个情圣这个弟兄等等等等这个姐妹，因为姐妹的妈妈一直都不答应哈，所以呢他们结婚的时候这个弟兄已经50岁了哈，在女哲学哈，这是我碰过的，等他自己情愿哈，不是等新娘情愿，是等岳母情愿哈，等岳母情愿。你看这个人多么有爱哈，他就是爱这个，他不会说我们私奔吧，他要等他妈妈情愿哈。所以还有呢，还有在那个传道书里面，我们说到传道书教导我们哈，第九章第九节啊，要与爱妻哈快活度日，与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这是圣经对于夫妻的教导，你要快快乐乐的享受婚姻生活，好美好的婚姻生活。然后呢传道书还有一句话哈，非常非常感人的，他说什么，爱情如乳汁坚贞，然后呢大水不能淹没，然后呢那谁记得，不记得的话弟兄们请你们今天回去把雅各书快快读一遍，然后呢适当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我相信你的爱妻会非常的感动哈。爱情如死之坚贞，好，阴间的火也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然后呢也不能用钱去买爱情，好，所以回去看看传道书最后12章里面，你会看到很深刻的对于爱情的描写。好，那所以雅歌跟传道书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好，智慧的诗歌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爱情、关于婚姻的关系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哈。那么从这样来看哈，总结起来，到底圣经对于夫妻关系、对于爱情是怎么看的？第一个是位格主体跟两性关系哈。那我这边引了一段话，是一本书叫《永恒上帝生命树》。啊，这是林景仁博士哈、啊，是一个年轻的神学家所写的一套系统神学的书哈、啊。它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就按照圣经的教导，他把它归纳起来。他说，从圣经来看，夫妻两个人是有位格的主体，所以呢，要彼此以神的相爱来相待，而且要互相尊重对方，而且要看对方的价值和应有的权益为最重要的目标哈。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婆媳问题自然就会消失，是吗？是不是？我们等一下继续讲哈，因为创世纪还有很多关于婚姻的描述哈。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李博士这样说，他说在创造的秩序当中呢，女人是出于男人而成为他帮助者，在家庭关系中，妻子顺服丈夫的权柄。这些秩序最终的意义不是辖制，乃是要在未知的各自定位中达成爱与的合一。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爱呢？要两个人都是独立，能够做主，都是有主权的人，这样的爱才能够真正的合一哈。那所以说，我们说看到中国古代的那个爱情，我们中国的夫妻关系其实。就是说那个即使到了就说很近代，中国的近代史大家都知道，胡适的太太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但是这个中国近代的婚姻还是很讽刺的，那个丈夫是在美国艾地利读博士哈，那个太太呢是举步为婚的，在乡下哈，就举步为婚，然后呢没有读书，不准女人读书哈，所以呢胡适之的太太呢是没有读什么书的哈，但是他们两夫妻要生活在一起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胡适博士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情人范淑斐儿啊，这个女诗人，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的 近代史常发生，对不对？徐志摩就爱上了谁？对，林徽因，人间四月天，对不对？他除了林徽因以后，就还有别人啊，陆小曼。所以呢，就是说中国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文化，不准女性受教育，然后男性一直在前进。那指腹为婚的那个乡下的太太，那亲人就告诉胡适说：“娶妻娶德，只要他有德性，有妇德就好了。美不美，有没有钱，有没有读书没关系。”所以呢，你就会发现，那个你去读胡适全集的时候，他有写了一些情诗啊。他情诗不是给他太太的啊，是给那个美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才女哈，那个美国的曼殊德。所以这里就看到，如果一个夫妻之间有一方是没有主权或者是平等，那个婚姻关系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两个人不能够同步。所以呢，在我们圣经的教导里面，丈夫跟妻子是平等的，两个人都是在主面前都是特别的人，所以丈夫与妻子合一要根植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才能够完成。那万一如果你的配偶他跟你差一大截，那怎么办呢？好，我记得我跟吴牧师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硕士了，那我大学毕业第二年嘛。那所以我说我一生永远感谢新加坡神学院已故的吴兰丽博士，他是一个教育学专家。我记得当时我们要到新加坡神学院去学书的时候，吴牧师已经做传道几年，然后呢，他在华神的时候，我也修了一些课，可是我没有正式读神学，我只有23个学分啊，这不够一个硕士学位。那所以呢，当吴牧师要到新加坡神学院深造的时候，他报名的时候，他就也要把我的资料报上去。那没多久信就来了，就说新加坡神学院录取吴荣厨传道，可以进去道学硕士班。但是呢，里面呢，吴兰玉博士是招生主任，他附了一封私人信，那个信在我的个人档案里面，我永远感谢他。他说：“素琴，我看你的学历，我鼓励你也读神学，因为你做师母，你读了神学，对你将来的服侍会有帮助。”其实我很想去读的，因为我以前就已经抱着孩子去上神学课，在华神的时候。当那个信来了之后，我好拿到一个圣旨，我就堂而皇之跟吴牧师说，我也要读神学。我说我到新加坡神学院，我也要读神学。那个时候呢，新加坡神学院是不收学费的，所以我更加有理由，因为我没有花到他的钱啊。可是之后，我读到今天，我还没有读完书，我还在准备写博士论文哈。我非常的感谢吴牧师，因为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从孩子5岁读到孩子16岁，然后从孩子5岁到16岁的时候，我跟孩子一起成长，当中我读了3个硕士，从新加坡读到美国来，然后等到孩子上了大学，他说：“妈妈，我以后读博士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好，所以我就跟他实现诺言哈，2008年儿子读博士，我就跟他同一学期，我也进了博士班。当然，儿子今年毕业，我还等一下。就是要守诺，要很信用哈。然后呢，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有一次的结婚周年哈，吴牧师还在当神学生的时候，真的很穷啊，就是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很遗憾，你一辈子没有一个钻戒。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忘了哈，我交出去的学费哈，我这么多年读书哈，读这么10几年的硕士博士哈，我交出去的美金哈，已经够我10个手指头戴满钻戒，你知道吗？我跟吴牧师说不用了，不用送我钻戒，我已经有了，就在我手指上。我在读书写作业，在那很辛苦的时候，我都想着我手上10个钻戒哈，所以一定要好好读哈，绝对不能放弃哈。那个学费很贵，你知道吗？一个学期是要2000多块啊，你想想看我多少钱啊，不够买的，不够买钻戒哈。但是吴牧师就是支持我，就是继续的读哈，不是为了学位，而是为了能够跟他同心侍奉。从他开始读神学到现在，从他开始牧会到现在，已经将近应该快要30年哈。 我们两个能讲的话题越来越多，然后一天我们讲话的时间大概最少一个小时，最多啊两个小时、四小时都有。如果当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需要关怀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讲教会里面这个哪个弟兄、哪个姐妹需要关怀、需要鼓励、需要祷告，就可以讲几个小时哈。所以这就是他投资在我身上，让我去读神学的好处哈。那当吴牧师外出不能讲道的时候，就是我讲道；当吴牧师不能教主日学的时候，临时哈有事情的时候，不行，帮我教今天的主日学嘛，我可以当他的代课老师。好，所以夫妻两人成为一体，好，要付很大代价。好，所以呢，两个人要有位格。什么叫位格？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是有我的特征的人，我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所以你的配偶值得你爱，值得你尊重。而这个爱不在甜言蜜语，等一下我们就要唱这首诗歌，爱不在你口里的甜蜜，爱要很多方式来表达，包括支持，好像刚刚说国书支持英美读到博士哈，那是我们的榜样。因为这个过程我知道，很多时候国书可能要解散哈，因为英美要赶功课哈。我读书读到一个地步哈，连我儿子都要参与煮饭哈，都要煮饭。所以呢，他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训练有素的厨师哈，所以我媳妇跟媳妇娘家人都非常的疼我们家这个女婿这个儿子，因为他能煮饭、能买菜、能洗衣服、能做衣服，只是他不会缝衣服哈。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哈，第二个，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什么？神的圣爱可以使婚姻成为神圣。你会讲说啊，那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幸福，或到今天你的婚姻当中你觉得很孤独，因为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还没有，你会觉得很孤单哈。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圣爱，你是体会过神的爱的，神的神圣，你也被神称为圣洁为圣的人。神在你心中的，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圣爱，可以使你的婚姻成为神圣。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也是一样的，刚刚我引的那本书《永恒上帝生命主》里面第297页，三一上帝在合一中产生生命的分享。我们上一次说家怎么样可以像天堂，需要圣父、圣子、圣灵，那效法圣父、圣子、圣灵那样子的沟通，无时无刻一直在沟通的那种，一直在分享的那种模式来建立我们家庭。所以他说三一上帝在合一中所产生的生命的分享，生命才能激发生命，生命才能使生命更完美，生命才能使生才会产生生命。所以呢，这本书上他说生命也可以在夫妻爱的连结中结出生命的果子，使人类的生命可以代代传承。所以夫妻的关系你不要看只是你两个人谈恋爱彼此相爱要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你的婚姻关系影响到下一代，然后你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影响下一代，还要再下一代。好像十月底下个月我是已经随时待命哈，祖母要被征召，儿子已经打电话，等到我的媳妇子金娜进产房的时候肚子开始阵痛，我们就要飞车7个小时哈，赶到 Rochester 到医院去等候孙女儿出生哈，然后帮我媳妇陪她几天哈。所以生命产生，吴牧师跟我结婚，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彼此激发，他走传道的路我也同时去读了神学，他怎么样侍奉我就怎么样侍奉，他讲道我讲道，他教主日学我教主日学，他探访我也探访，他祷告我也祷告。所以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是生命激发生命，而且彼此不断的分享，还要分享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等到第六课以后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你的家像丁达好曼文已经好几代了哈，有媳妇了哈，有女婿了，我们当中好多人哈，林妈妈都曾孙都出来了哈，对不对？林妈妈都有曾孙了，所以这些都是很我们可以奉为典范的一些基督化的家庭。你看到我们当中的长辈们，好，已经第四代都有了曾孙哈，所以呢，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哈， 第三点是夫妻之爱应该由浪漫的爱进到理性意志的爱，然后呢提升到神圣的爱。夫妻生活如果只是停留在两个人腻在一起，就是卿卿我我啊，那个就是很有限。我记得年轻的时候读高中才十五六岁哈，读到林觉民与妻诀别书，而且要背，那时候没谈过恋爱，只会照着背，清清如晤。但是呢我们知道历史事件，所以那个时代读那个与妻诀别书的时候，我也很受感动哈，就说一个丈夫他对他的爱，他对妻子的爱扩大到对国家对社会的爱，甚至他要为国捐躯的时候，他写那封信来勉励他的太太要好好活下去。林觉民被杀的时候，他的太太正怀孕哈，所以呢就中国有很多这样很伟大的爱国革命爱国志士哈，他们为了国家社会，他牺牲了他的家庭。所以你会发现夫妻的爱如果只是在两人世界，那是很有限，就透不出去你家的四面墙。我们还要进入到理性意志的爱。我刚刚说的是中国哈，这个林觉民的那个夫妻之爱扩大到国家的爱。潘霍华这位神学家在二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德国人叫潘霍华哈，那他就因为他的信仰，所以他被抓。他其实他是个很勇敢的人，他不但是个神学家，精通古今的神学哈，他还是一个革命分子。他为什么入狱？因为他被发现他曾经要暗杀希特勒，所以他被抓，而且是重刑犯哈，因为他要暗杀希特勒。所以呢他在狱中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订婚。所以如果大家弟兄姐妹们有空，我相信很多人读过哈《狱中书简》，潘霍华的名字有读过的举手，还没有的话欢迎你们去读读看哈。潘霍华的著作《狱中书简》里面呢，他里面写的书的信，写出来的信哈，那个档案他的笔迹真迹存在今天纽约的协和神学院的特长库。如果呢你到纽约的话，你不妨先约好时间到那个协和神学院的档案部，你会看到，你说我要看潘霍华的亲笔记，你会看到他用德文写的，有些用英文嘛。他对他的未婚妻有很多的歉疚，因为他为了他的信仰，他被抓到监狱，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其实他永远都没有被放出来，而且非常非常可惜。就在盟军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结束之前几天，他被吊死了。我说如果潘霍华没有被吊死，那么他的神学会更加的有影响力，更加完全，更加的恢宏。所以每次读到神学家的例子，最让我心痛的是潘霍华，就差那么几天他就可以活下来，但是他被吊死了。那所以他的未婚妻就常常去探望他，所以他就在监狱中度过好几年，包括他的侄女儿要结婚的时候，他仍然在监狱，他不能参加。所以呢他写了一封贺卡给他的侄女儿，他说从前你们是以爱情维系婚姻，现在是以婚姻维系爱情。真的是至理名言。我们今天在爱情走入婚姻的礼堂，结婚的礼堂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今天是要用我们的婚姻来维系爱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说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低潮的时候，甚至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也有不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可长可短。我记得很清楚哈，我跟吴牧师结婚第四年，我的孩子刚出生还不到一岁，我们就搬到台北华神。那时候我住在高雄，要从那边搬上去要开车要四个小时哈。那吴牧师在跟我订婚的时候已经跟我说了，他说我是一个蒙召的人，我要做传道人，所以呢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结婚之后有了孩子，然后呢那一天我需要讲道，我在教会侍奉，孩子发烧感冒，你要自己带着孩子去看医生，我不能陪你。 所以我订婚的时候就已经含着眼泪，我心里要预备哈，以后的人生很多时候我要自己面对哈。对，订婚就跟我说这样的哈，他果然实现哈，果然实现，还好我儿子很健康。不过呢，吴牧师到华城去读书的时候，1986年哈，1986年的9月，他就先去了新生训练呢、啊。那他就没时间搬家了哈，所以他就把所有家具啊什么都包一包弄一弄哈，那看你回娘家去住，等到搬家日期到了可以住宿舍的时候，那你再搬上来。所以我记得哈，我爸爸妈妈陪着我把所有家具都放上车了，我自己抱着孩子，然后家具搬上车以后，我就抱着孩子坐火车哈，所以呢就这样子开始了传道生涯哈。所以果然应验哈，就是吴牧师已经在台北坐在课堂上，那个未来的吴师母就自己搬家哈，自己抱着孩子上去跟他会合哈，所以这一生就从服侍的生涯就这样开始哈。但是神真的很有恩典，我记得刚到神学院的那个学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哈，学校开学大概这个时候，台北也开始天气冷了哈。然后吴牧师一早就上课了，那我跟儿子才1岁半，我住在那个一栋宿舍里，有四个房间住着4家人哈，客厅共用哈。然后呢，他一早就出门，孩子还没起床，就等孩子起床看到爸爸哈。然后呢，他就整天上课啊，那没课的时候就怎么样，图书馆做功课啊，晚上才回家，3餐回来吃饭了哈。然后呢，我记得过了大概1-2个月，我就觉得说台北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只认识这个房间、这栋楼外面几条街哈。那我小孩子那么小，我也这么抱着他做工作到处跑，所以呢非常非常非常，这就是传道生涯吗？这就是我的婚姻吗？那个时候我大概1个月要哭一次啊，就等到夜深人静，所有人都睡觉了，宿舍里不能随便大声哭了，所有人都睡觉了，我就哭哈。然后吴牧师有个神问说：“你在哭什么？”哈，然后他哭，他们一问呢，我就哭得更伤心。为什么？我说啊，你都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哈，那你还是我丈夫吗？哈，那所以呢就很伤心。那个时候哈，我想真的是要用婚姻维系爱情哈。那个时候呢就做什么？我就开始学习，靠着回忆过日子哈。低潮的时候就想，他虽然跟我恋爱时间不怎么长哈，8个月就结婚了哈，很短的时间，能回忆的爱情故事实在不多哈，但是有说过一些话哈，所以呢，我有做过承诺哈，他有做过承诺，所以很伤心的时候，就一个人想这些故事哈，抱着孩子在路上走，就想，吴牧师某年某月跟我说过什么，我跟他说过什么，他跟我求婚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这一生我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服侍神，所以我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要独立哈，我要独立，那我就开始抱着孩子，我就坐公车，带孩子看新闻，我就去街上看，哦，这就是台北市，哪一条街跟哪一条街会交汇，我就这样认识台北市，我一个人认识了，可能那些街道我牧师到现在都没去过哈。但是呢，就是用你的意志，用你的婚姻来维系爱情。好，等一下我要给大家一个作业哈。好，所以呢，怎么做哈？我们要去接纳对方。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请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当你的婚姻生活过了几年，也许一开始，也许到了年老，根据统计哈，50岁左右的男人，就是说开始成为空巢的家庭哈，那个时候离婚率跟出外遇的几率最高，那个时候最高了。那我想介绍大家一堆书。这就是我的书包哈，这个书包跟了我7-8年了哈，所以好，终于订到了这些书了哈。第一本要跟大家介绍的，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就教导我们什么叫界限。如果要订书的弟兄姐妹，等一下 我们统计一下，然后呢俗缘答应说如果弟兄姐妹要去订的话，他可以带你帮我们去订，然后我答应我答应跟台服中心，加州台服中心哈，跟他们讨价还价哈，因为我在图书馆，所以我认识厂商，他们给图书馆的提高很高的折扣率哈，那是会给我们弟兄姐妹人更高的，所以我会他负责去订哈，我负责去讨价还价，保证给弟兄姐妹非常好的价格可以买到这些书。第一个，那这边哈一大群年轻的弟兄姐妹还在谈恋爱，一定要看这本书哈，未约会定界限。包你会成功，恋爱成功哈，所以一定要看哈，不要去看情书大全，来看未约会定界限哈。然后接下来还有讲到后面的时候哈，第六课以后我们要看为孩子立界限，好，为孩子立界限哈。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哈，为孩子立界限。好，那这边呢就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哈。那什么叫界限呢？来看一看啊，界限，界限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哈，界限其实很简单，这是一道自我控制的篱笆，一道自我控制的篱笆哈。所以你们家有一个地界，我们家有一个地界，如果有人越界过来，那你要怎么样？你要防御是不是？你要让他知道说，哎。哎，你不能盖房子盖到我家来哦，就是我的地界哦，你要 say no 哈，你不能让人家进来哈。那甚至有小动物进了你地界，虽然他不讲道理，你要告诉他我家有地界的哈，所以有困你不要来哈，你不要偷吃我的菜，你要围一道篱笆哈，要采取主动。所以呢，主动的对正面的人事物说 yes， 然后主动的对不对的人事物，负面人事物说 no， 这是界限。那在生活上很简单的，好啊，那我要主动的对负面的人事物说 no， 如我刚说的，在婚姻当中我很低潮，我很难过，我很怨恨哈，那怎么办呢？我要主动对这些东西说 no， 然后对正确的事情说 yes。 所以当年邱清泰博士在华神开那个婚姻交友课程，我就主动的要解决我的婚姻问题，我不想每个月哭一次，然后吴牧师又问我说你哭什么，然后我又大哭得更惨哈，这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看到他哈，因为我也在修课嘛，所以我知道他有开课，那我就赶快去报名了。结果去报名以后，那个有一个规矩哈，上他的课，夫妻婚姻家庭的课哈，必须要两个人，好，所以我回家去苦苦哀求吴牧师哈。结果你知道吗？跟所有弟兄一样，吴牧师非常对他的婚姻很满意哈。他说：“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为什么要去上课？你去上就好了，女主内你去上完回来告诉我就好，我改进改进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去上？不要上哈。”结果哈，到最后弄到我哭哎，我说拜托拜托，因为你不来的话，邱老师不收我啊。所以他很勉为其难被我拖去上那个课哈。那个课哈有17对夫妻上，都是要做传道人的哈。你知道我们从第一节课开始哈，几乎每一节课哈都有人哭哎，因为老师都有功课哈。然后呢，那个一开始那几堂课，很多太太都哭得很惨哈。为什么？因为丈夫是被勉强拖来上课的，所以呢不要教功课，就叫太太自己去做哈。那怎么做嘛？哈，就老师说你们要找一个地方哈，两夫妻要花15分钟。先赞美对方，然后接下来又15分钟哈，搞一搞要一个小时哈。那我说这种跟空功课我怎么可以自己做？那我没做功课，我是好学生，我怎么能去上课呢？是礼拜三上课，礼拜二晚上哈就要赶功课。那刚开始的时候，我牧师还不做功课哈，所以呢我就哭啊，我就说那我明天就要上课，因为我不能讲。然后还有去上课的时候更精彩，上课的时候哈。星期三上课，那很多都像我一样哈，到最后吴牧师没办法，说好好好，我请你喝咖啡吧，所以我们就跑去喝咖啡了，做功课了哈，非常机械化哈。然后呢，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就发生，把那些旧的疮疤挖出来，两人哭得要死要活的哈。所以呢，第二天上课啊，老师说，哎，怎么样啊？老师很有经验的吗？怎么样？你们做功课怎么样？谁要分享？啊、哦，大家都要做传道人，所以勇敢一点吧，就分享哈。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哈，把那个陈年旧事拿出来哈，就很伤心啊，真的，可是很感人，很感人。你就看这17对夫妻，有 恩恩怨怨，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领受他承诺，在主人面前承诺说，我这一生要好好的爱我的太太，我这一生要好好的爱我的先生。好，那你婚姻有问题的也得到解决。那我从上了那次哈，好消息，我上了那个课之后，就经过那10个星期的训练之后哈，我就不用再每个月哭一次了哈，保持到现在，我没有再每个月哭一次了哈。这吴牧师也长足的进步哈，因为他也受到造就，所以呢。很重要的哈，那这里说到一句话，这本书哈《为婚姻立界限》141页说到，真正的亲密关系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住在 Newburyport 附近， Newburyport 呢，我20年前要离开麻州之前，要搬到班宾州之前，我就特别去了 Newburyport 去观光。但是我的观光不是一般的观光，我特别去了一个教堂，有一个白色的教堂。如果你了解 Newburyport、新英格兰波士顿地区是1735年美国大复兴 Great Awakening 的发源地，所以呢，那边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的讲台底下就埋着一个牧师，一个牧师葬在讲台下面，那个牧师叫做 Whitefield 怀菲德。怀菲德当年从英国来美国布道传福音的时候，骑马传福音的时候，他跟Jonathan Edwards 就是大复兴的领导人，就是在 Northampton 牧会的那位牧师哈，他跟他结为好友。那这个怀菲德就说，我为主的缘故，我一生不结婚，我独身。那可是他每一次来，从英国来这里布道，他就住在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牧师的家。爱德华兹的家庭非常美满，一个美丽的妻子哈，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家，他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哈，常常来就住好久，住在他们家哈。他们家好到一个地步哈，怀菲德牧师说，哦，我现在有点心动，我想结婚了。所以过了没多久，他回英国就结婚了，跟教会中一个敬虔爱主的寡妇姐妹结婚。所以呢，这个一个好的家庭真的像天堂一样，你会吸引人到神面前来，而且会吸引人也要建立一样那样的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中国可能大家都会唱这首歌，会背这首诗叫你侬我侬哈。中国元朝大概1279年，这个画家赵孟俯跟那个才女管道生就结婚了，结果到管道生50岁的时候还没有娶妾，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非常不寻常。好，所以呢，他唯恐他的太太被人家骂，所以他就很委婉地跟他太太讲说，我想娶小老婆了。结果这个管道生夫人哈，他就写了，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大家都会背这首诗了，对不对？拔一块泥捻一个你，做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做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都想说他哈，也许有听过的福音哎，是不是？这很像基督教的精神，是吗？哈，要破碎自己，然后再合一。我不知道，也许他听过，因为元朝的时候基督教初次传到中国，所以也许有人有兴趣去做做，心蕾有没有兴趣去做个研究哈 ？OK， 所以呢，这里说到婚姻要立个界限。然后这个界限呢，你唯有对谁没有界限，未对你的配偶，两个人要在主里面被主调整破碎，然后再合一哈，这是非常生动的讲。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个脸谱哈，你想想看哈，亚当一共活了多少年？我们看这比较大的图，亚当一共活了930岁。亚当活了930岁，然后呢，他130岁的时候生了赛特，哈，然后呢，赛特活了912岁，这是创世纪第5章的家谱，然后赛特105岁的时候生了以挪士，哈，伊诺士，然后以挪士活了905岁，以挪士90岁的时候生了该男，该男活了910岁，该男70岁的时候生了马勒列，马勒列一共活了895岁， 65岁的时候生了雅烈，雅烈活了962岁，162岁的时候生了以诺，然后亚当才过世。所以哈，你想想看，你可以想象吗？亚当看了他7代的子孙呢成家，然后生儿育女，然后你想想看，亚当跟夏娃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两个人就闹得不可开交了哈，因为那条蛇侵入。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930年的婚姻生活，看着7代子女，亚当曾经跟夏娃吵过架吗？你想想看有没有？有，一定吵过架。夏娃能够原谅亚当吗？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亚当就推说，哦，是那个女人，她叫我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我是夏娃的话，我恨亚当一辈子，竟然在神面前这样，责任全部推给我哈。那亚当，那个夏娃就把责任又推给蛇，是蛇叫我吃的哈。所以人类家庭一开始就充满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要来写一首诗歌。我们来写一首诗歌，是婚礼的时候常常唱的哈。然后我也给大家一个功课，我没有带写字来哈，所以呢，我请大家回去拿一张白纸，两夫妻坐下来花一点时间画一画，你们结婚是几年几月几日哈，然后婚姻当中的转捩点，好，什么时候最快乐？如果婚姻已经不太好了，你觉得好久没跟你太太先生讲好话了？你回忆一件对方让你最难忘最感谢的事好，然后如果两个人已经很冷了哈，你回忆一下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跟对方交往。当然我盼望大家都是非常好的状况，回去就是跟对方说赞美和感谢的话哈。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想很多人都会唱像两个环，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歌词吧。他说，小小两个环圈住你和我，两个戒指，结婚的时候两个戒指，从今天起足以相合一。小小两个环圈住我和你，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基督里把主的爱显明。爱情不是口里的甜蜜，爱情也不求自己的欢喜。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接纳全部的你，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我想没有一对夫妻没有吵过架，没有一对夫妻没有受伤的回忆。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请同工把那个，我们就静静的欣赏美丽的画面，听诗歌。我们能唱的话一起唱。我们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只开 YouTube 就行了哈。好，然后请把那个画面放大。很美哈，我们一起来唱。
小小两个环圈住我和你，就在基督里唱出爱甜蜜。爱情不是口里的甜蜜，爱情不求自己的欢喜。
这个星期就是这个功课，盼望大家回去跟你的配偶回想一下，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结婚，一直到今天的生活经历。下个星期上课的时候，让你们交作业，请写一张纸上面，
不记名的，所以我不会告你，不用让，不用担心，不记名的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同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啊，大家的签名单，这里有你的姓名、电邮、电话。然后，如果你愿意啊、保持沟通，或者你愿意你有一些代祷的事情，你告诉我，你可以用这个。我拿了这个之后，我可以把一些资讯，比如说这书上、网上很精彩的，我可以继续发给你。或者你需要跟我约时间，我很愿意跟你或者你的家人。所以我把这个分下去哈，不是强迫的哈，就是愿意，你自己愿意。你可以写下来，然后再交给我哈。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做。好，我们一起来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闻到饭香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更认识怎么样按圣经的教导，夫妻彼此相爱相处，来经营这个家。愿主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和勇气，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家像天堂一样。我们这样的交托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